云峥虽然瞧不见他的面貌，却已经断定他便是长春岛之主日后娘娘。这被武林传说有如神话般的人物，如今已经活生生地站在了他的面前。云峥的心里头不觉泛起了一阵难言之激动。日后娘娘背负在身后的双手，十指互交，根根指节全都苍白，心中竟似也充满了激动之情，却不知为了什么。云峥躬身抱拳：“大齐弟子参见日后娘娘。”日后娘娘道：“你是奉谁之命来的？”云峥道：“弟子乃是奉少林无色大师之命来的。”日后娘娘突然厉声道：“你既然奉无色大师之令前来，便该以少林弟子身份觐见，知道吗？”云峥愣了一愣，也不知他为何暴怒，只得称是。日后娘娘说：“无色大师令你前来，所谓何事？”云峥说：“无色大师令弟子转禀娘娘，说是江湖动乱已久，也该让武林朋友稍事安歇。那件纠缠数十年，几乎将天下武林高手全都牵涉在其中的公案，此时也该做一了结了。望娘娘上体苍天好生之德，下体无辜遭劫之苦，更该念此一公案中人俱已被积年仇杀，逼得流离颠沛，苦不堪言，有时连亲人尸首都难收葬，惩罚也该够了。是以但请娘娘得放手时且放手，早些将此公案住口。”突然日后娘娘大喝了一声：“无色也未免将自己看得过高了，凭什么他来管这闲事？”云峥瞧他如此模样，心里头既惊且奇，垂手不敢言语。又过了半晌，日后娘娘激怒方始渐渐的平息，但仍未回过头来，只是徐徐的说道：“他要你前来，只是说这几句话吗？”云峥道：“就是这些话。”日后娘娘道：“你不妨回去告诉他，此事既非我重因，亦非我能了结。我一向只是袖手不问，以后还是袖手不问。”说着说着，他语声又似激动起来：“无色若想将此公案了结，不妨自己设法，莫再寻着我了。”云峥道：“是。”云峥这才转手瞧了瞧温太太，见他满面惊慌悲痛之色，目中泪痕未干，也正在偷偷的瞧着他。两个人目光相遇，温太太目中突又留下了两行晶莹的泪珠。两个人心有灵犀，情意互通，云峥一眼瞧过，便知日后娘娘拒绝了温代代之请求，心里头只觉一股悲愤之气直涌上来。温代代见他面色突变，目中似又闪亮了火光，大骇之下颤声地说道：“你万万不可在此。”但云峥性子一犯，便是神仙也拦他不住。温代的一句话还未说完，云峥已经挺胸大喝道：“铁血大齐门下弟子云峥，还有一事想要请教。”日后娘娘怒道：“你竟敢又称大齐弟子？”云峥狂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 云某已将少林门之事交代，自当还我本来面目。云峥生为大齐门下人，死为大齐门下鬼，为何不敢自称大齐门下弟子？大齐门武功纵不如你，但这铁血大齐四个字说将出来，无论在何处都要比长春岛响亮得多。日后娘娘更是怒极，嘶声说道：你敢？温黛黛痛哭着扑到了他的足下，泪流满面道：娘娘娘娘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娘娘莫和他一般见识。日后娘娘冷笑道：我还犯不上为他动怒。好吧，大齐门下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请教？云峥大声地说道：我且问你，温黛黛既不愿意留在此处，你凭什么要强迫于她？难道这也算是救苦救难吗？日后娘娘道：谁要强迫她留在此处了？云峥不禁愣了一愣，心气儿顿时平了。他知道自己猜错了，反觉有些讪讪的难以为情，讷讷的说道：既是如此，黛黛，咱们走吧。日后娘娘道：谁答应你带他走的？云峥又是一愣，瞬即暴怒道：你方才明明说不留他，此刻又不放他，莫非是故意消遣于我？日后娘娘冷冷地说道：他无论要去何处，我都不会留他，但要和你同走却是万万不可。云峥怒道：为什么？日后娘娘道：他若是要寻个归宿，纵是驾于市井无赖贩夫走卒，俱无不可，却万万不能嫁给大齐门下。云峥怒喝道：为什么？日后娘娘说：只因大齐门男子俱是无情无义的畜生。云峥一跃而起，怒骂道：放！谁说的？他虽然终是不敢骂出放屁两个字，但是敢在日后娘娘面前如此暴跳如雷之人，普天之下可说绝无仅有。四下少女都已花容失色，知道娘娘绝不会再放过她，哪知道日后娘娘非但未曾动手，竟连头也未回，却向温黛黛说道：你此刻若是要走，我也不留你。温黛黛轻气道：娘娘，我娘娘。日后娘娘说：但是你临走之前却要发下重誓，今生今世绝不和大齐门弟子交谈一言半句。
娘娘，我娘娘。
温黛黛说着突然放声痛哭起来。日后娘娘道：你不能吗？温黛黛痛哭道：
我留在这里。
日后娘娘说：你若要留在这里，也得发下重誓，从今往后永不再对大齐弟子有所思念。温黛黛身子一震，颤声说道：
这我不能不想他，我实在不能不想他。
说着又伏地痛哭了起来。日后娘娘冷冷地说道：长春岛上俱是心如止水之人，你若要想他，便不能待在这长春岛上了。温黛黛以手垂地嘶声道：
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能够令人做不能做的事情？你不如让我死了吧。
日后娘娘冷冷地说道：看来你只有死了。云峥再也忍不住大喝一声：我大齐门与你有何仇恨？喝声中竟已飞身扑上，一掌击向日后娘娘的后背。少女们齐齐惊呼，花容大变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日后娘娘冷冷地说道：你也敢无礼？反手一挥，背后竟有如生了眼睛一般，袍袖直拂云峥的胸膛。云峥一拳还未击出，便觉一股大力涌了过来，竟是不能抵挡，狂呼一声，凌空跌出了三丈开外。温黛黛惊呼着便待扑上去，但是日后娘娘长袖轻垂，便已经扶了她的肩颈穴，霎时她已经无法动弹。云峥的武功虽不如人，但是那股剽悍勇猛的冲劲却是天下无双。方自跌倒在地，力又翻身掠起，合身扑上。日后娘娘袍袖再展，云峥再跌再起，但是三五次过后，他连一招都未递出，便远远的跌了开去，一次比一次跌得更重。他这才知道，这号称武林当中第一奇人日后娘娘武功确是神奇不可思议，自己纵然再练十年也未见得敌得过人家。一时之间，云峥但觉万念俱灰，仰天长叹一声，目中流下泪来。日后冷冷地说道：凭你这样的武功，若想救他性命，除非一死。你若死了，他才可定下心来，只看你有没有决心一死的勇气。云峥突然仰天狂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原来你只是要我死吗？那还不容易，云某已经活得不耐烦了。铁中堂死后，云峥便早已经心灰意冷，此刻悲愤化作失望，更觉了无生趣。要知云峥性情激烈，冲动时从来不顾生死，此刻又怎会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呢？狂笑声中一掠而起，竟要投身那万丈绝壑之下。哪知道日后娘娘袍袖拂处，竟又拦住了他。云峥怒道：
你连死都不让我死吗？
日后娘娘说：这面岩下俱是海水，你跃下也未必会死。若是决心想死的人，往那边跳。
他竟然没有回头。云峥狂笑道：温黛黛，我生不能陪你，死后却再也无人能够阻我与你相见了。二哥，你也慢走一步。
狂笑未了，他的身子已经落入那万丈绝壑之下，只有那充满悲愤的狂笑声却仍在人们的耳中激荡。温黛黛身子虽然不能动弹，但是心 却已经碎了，含泪的眼睛望着日后娘娘，那目光中的悲痛怨恨谁也止叙不出。日后娘娘竟然豁然回过头来，那苍白的面容上竟也满是泪痕，缓缓地说道：将温黛黛送入流云馆，好生看着她。语声当中竟是充满关怀亲切之意。两个少女走过来抱起了她，她无助地被抱下了山。日后娘娘目送他们身形消失，突然仰天苦叹，轻轻地说道：
唉，不想大齐门下竟终于有了个为情而死的男子。
他面上泪痕未干，嘴角却已经泛起了笑容，竟不知是悲还是喜。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猜得出他的心意了。山路、流云馆、窗明几净，这时正有四条人影飘然而出，掠向海滨。海滨渔船上静寂无声，那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盘膝而坐，仰望苍天。流云馆中掠出的四条人影远远的便顿住了身形，眼珠眨也不眨的瞧着他。四人身法均极清灵，谁也未曾发出丝毫的声息。那老婆婆虽未回首，却已经察觉，突然沉声说道：
来啦。
四条人影齐都一紧，对望了一眼，终于掠了过去，却原来正是鬼母阴仪阴嫔一冰梅与冷清平。这个时候阴仪那经常阴沉的面容竟又现出了激动之色，阴嫔嘴角常带的娇笑也已经无踪无影。老婆子缓缓地转身面对着他们三个人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目光眨也不眨，谁也没有说话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阴嫔突然颤声说道：
大姐。
老婆子缓缓地说道：
三妹。
阴嫔身子一震，突然疯狂般地掠上船头，站在那老婆子的面前，眼睁睁地瞪着她：
大姐，大姐，真的是你？
老婆子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，缓缓地说：
不是我是谁呀？
阴嫔轻呼了一声，双膝一软，扑的跪在了船板上。阴仪整个人都已经呆愣了，一步步走上了船头，口中喃喃的呼道：
大姐，真的是你？大姐，真的是你吗？
老婆子也是呆了：
二妹，二妹。
阴仪说：三十年不见，不想终是还能见着大姐一面。多年来艰辛岁月似已经将他心肠炼成如铁石一般了，虽然在如此激动之心情之下，身子仍是站得笔直。老婆子喃喃地说道：
三十年，三十年了。
哎，日子过得有时是那么的慢，但有时又觉得三十年只是一转眼的事儿。
阴仪说：是，大姐。
老婆子接着又说：
你可忘了吗？我临走的时候
还替你们梳了一次头发，想不到现在你的头发都白了。
殷姨垂手道：“大姐的头发也白了。”老婆子惨笑了一声：“
白了，白了，20年前就白了。哎，想不到啊，一转眼的时间，我竟有30年没替你梳头了。”
老婆子缓缓的自怀中掏出了一把破旧的梳子。梳子上还嵌着珍珠，想必昔日一定是十分鲜艳而时髦的。但是如今这把梳子也正和她们姐妹一样，虽然还残留着一丝动人的痕迹，却早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，珠光也已经发黄了。老婆子目光凝住着梳子，半晌半晌，才惨笑道：“
哎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梳子就是昔日我为你梳头的那把。”
殷姨的目光也凝住着梳子，颤声的说道：“
记得，记得，大姐。”
老婆子说：“
你瞧你的头发又乱了，过来，让我再替你梳次头吧。”
殷姨双目之中泪珠突然夺眶而出，悄悄地转过头去，竟真的坐在老婆子的身前，让她为自己梳着早已经斑白的头发。殷嫔更是满面泪痕，突然大呼一声扑了过去，勾住了她两个姐姐的脖子。殷姨再也忍耐不住，她翻身扑入了她大姐的怀里。那老婆子张开双臂拥抱着她这两个可爱却又可恨的妹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老婆子终于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喃喃地说：“
天可怜见，天可怜见呐，让我殷氏三姐妹终于又回到了一处了。”